其实今天是大将节啊，照理来说，我们应该是讲一些有关耶稣基督降生的信息啊。但是我想说，可能最近大家可能对美国的政治，美国总统比较有这个讨论的空间，所以我想说，我在这里，我想讲有关那么神的国度以及人的权柄的问题啊。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以及必须要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讨论，所以我在讲这篇讲章的时候，我会比较少的时间在，不会像希伯来书比较花这么多时间来解经可能比较是从比较是从解释完之后所带给大家的信息也是因为今天的时间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我只会带领大家看从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么第六节到第七节，那说不定以后主日学我们再来看。那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来预备我们心来聆听上帝的话语。主啊，我们求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主啊，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知道主啊，你的话语永不改变。主啊，但是我们在相对的世界里面，主啊，人心会改变。我们求主你自己，主啊，用你不改变的真理来去改变我们的生命。而且主啊，我们永远跟随你。以及我们知道主啊，我们基督徒要怎么在这一个的世界下面，怎么在真权掌管的世界下面，我们仍然是有盼望。因为在这个已然未来的世界里面，我们相信主啊，你会第二次再来，并且主啊，你的国度已经来了，但我们也相信还没有完全来到。因此我们在世上，我们带着你所给我们的应许，你所给我们的盼望，我们来看这个世界上的掌权者，我们来看他们的真权，我们来看他们所为我们所定的法律。因为我们知道主啊，我们的希望不是在他们那里，我们的希望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因此主啊，我们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那么今天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我们在主你面前真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们。相信各位可能都会赞成我们最近最热门的话题，就是我们的总统，美国总统是 Trump 不管你赞成不管你反对，不管你接不接受或者你不接受的话，他毕竟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的现今的美国的总统这个事实不会因为你喜欢他而改变，但同时也不会因为你不赞成而相对的美国就会变得更好，不会的，因为这是一个事实我其实不是一个很热爱谈政治的人，特别我不喜欢在教会里面谈政治不是因为我讨厌政治，而是因为我的成长背景我相信各位都知道说我出生在马来西亚我自小就是一个在多元文化背景长大的孩子当我出生长大的时候在我的身边里面不但只有华人，有马来人，有印尼人，有菲律宾人，还有土著那我们在一起的成长通常我们所接触到的印尼人和菲律宾人他们都是没有身份的他们可能都是从他们自己的国家游泳游到马来西亚游到我所居住的城市里面，所以我自小就学会聆听他们的声音，也学会用他们的世界观来看华人，也来看马来西亚这个的国家另外当然可能各位也知道说，那么华人在马来西亚我们基本上是没有抬头的一天你们大概都知道马来西亚是由马来人来管理的，所以我们自小我们华人我们会有一种对马来西亚政治不是带有任何期望的感受我们都不愿意多谈。但同时我们对政治失望的同时，我们对不同的民族，但是我们也保留着一种友好的态度，因为在各个不同的种族的文化里面，我们都相信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所以我们有句话叫做 Malaysia Satu 就是马来西亚一个就是一个马来西亚，但是我们有不同文化人在里面我们也知道当某些的政策对某些民族好的时候呢，我们总是会想到在我们当中有另外一些的民族一定会因着别人的好处而牺牲掉他们的利益，这个就是我从小到大我所看到的，我所体会到的政治。我记得有一天我在跟我朋友聊天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讲说，我说我以后还是不要到神学院教书好了，你们都知道我读书就是为了想要到神学院教书，我说因为神学院里面充满了任何的邪术界的游戏，充满了任何的政治游戏，可能是因为你的教学理念不一样，可能是因为你的神学概念不一样，你就必须要离开这个神学院。 当我在跟他分享的时候，他忽然跟我讲了一句话，让我有很大的深刻的反省。他说，现在哪一个地方是没有政治的？他说，因为有人的地方就会有这一方面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政治的议题，我相信公共领域的问题，都是我们基督徒避免不了也逃离不了的，除非我们选择住在山洞里面，选择没有一个人的地方。那么从我们之前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保罗也跟我们谈有关人的真权和神的真权的问题。今天我想透过保罗来跟我们谈谈有关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怎么看政府的真权。但是今天我想跟各位强调一下，我今天在这里我们不是要评价这次的选举。我们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也不是聊到底哪个的候选人，之前的候选人他们的政治他们的意见比较符合神的心意。我只想要单纯的从经文里面我们去了解，到底我们教会，到底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从他们的权柄里面，我们看到其实他们的权柄都是来自于神，而不是他们所拥有的，都是上帝所赐予的。神还在掌管美国这个世界，我们要怎么样从上帝的国度来看人的权柄。首先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我们看到从神补偏恩典而来的君王的权柄。第一节到第二节，从神补偏恩典而来的君王权柄。那在这里我要告诉各位保罗首先他不是要解释我们现今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他不是要解释我们现今所面临的问题。如果要解释我们现代真权所面临的问题的话，我们恐怕要从整本的圣经总原则来看，要不然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将会和使徒行传其中一节有很大的冲突。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讲说，他说你们要顺服权柄的，但是在彼得前书不，但是在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里面，彼得和众使徒曾经回答讲说，顺服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保罗在这里只是要跟我们解释，君王的权力都是属于神的。箴言书第八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讲说，他说帝王借我做国位，君王借我定公平，皇子和首领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借我掌权。这就为什么说保罗告诉我们讲说，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令，抗拒的必自取刑罚。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了，为何保罗会在这里忽然间会跟我们讲到有关上帝的权柄？因为在当时的罗马帝国里面，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可能心里非常火热，他们可能非常的极端的认为讲说，既然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是新造的人，那我们就要拒绝所有今世以及世界有关的事情。这当然在基督里面，如果我们是新造的人的话，我们其中就包括了我们不需要顺服政府，以及我们不需要缴税给他的。保罗就是在这种处境下面教导信徒，你们要看见君王的权柄都是从神而来的。但同时我们也要知道，当神把君王的权柄给人的时候，我们要相信，我们也要知道讲说，这些的君王其实跟你我一样，都是罪人，都是一群堕落的人。如果我们了解君王的权柄的话，我们首先就要从圣经的角度来去了解，首先君王的权柄是怎么样从神治统权，后来慢慢的转向从君王统权。那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的话呢，你们都会知道，在创世纪里面，神曾经把像君王般的管理权柄给了亚当，神曾经在创世纪里面把像君王般的管理权柄给了亚当还有我们。神起初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讲说，告诉亚当讲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治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如果我们注意的话，这里的治理 subdue 和管理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管理海里的鱼，包括空中的鸟， 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你有想过吗？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给人管理了整个的地球，给人整个大自然，管理整个的动物界，以及管理整个的植物界里面。上帝在创世纪里面给了亚当和我们像君王般的权力的言行，这是 archetype 第一次出现的时候，给了亚当也给了我们。这我们就看见这个本来的言行怎么从亚当和我们的身上，亚当的身上慢慢的转移到扩张到以色列的国家。你们记得吗？在以色列国还没有成型之前，神曾经呼召亚伯拉罕，跟他讲说，说什么呢？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夫家，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使你名为大，我必使你必使别人得福。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国度大国的概念，因为神说我必使你成为大国，这是一个国家的概念。然后呢，神在创世纪里面十三章十节到十七节，他又告诉亚伯兰讲说，从你所住的地方里面向东南西北观看，你所看见的地方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是一个什么的概念呢？土地的概念。神给他国度的概念，神也给他土地的概念。最后神在十七章里面曾经跟亚伯兰讲说，神跟他讲说，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十二章十三章里面我们看到国度的概念，我们看到土地的概念，现在我们看到什么啊？君王的概念。神跟他讲说，从他当中要兴起一个的君王。那我们都知道讲说，那在这个时候谁是以色列的王？本来是神，神自己在统治以色列，我们称之为神权管理。那什么时候从神管理他们变成有君王管理呢？神给他们的律法管理他们。后来我们知道讲说，神以色列人从一个神权管理变成一个有君王的管理。你们知道在什么时候发生吗？在士师的时代里面，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哦。在士师时代的时候，当撒母耳成为以色列先知的时候呢，以色列人曾经跟撒母耳有一个的要求。当撒母耳年老的时候呢，他想让他的儿子成为先知，成为士师，但他的儿子不孝顺。所以以色列人看到的时候，以色列人看到他的儿子，看到列国的时候，他们就跑去求撒母耳，求撒母耳，跟撒母耳讲说，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请你选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别的国一样。后来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讲什么呢？他跟撒母耳讲说，你只管听他们的话语，为他们立一个王，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万军之耶和华做以色列的王。所以撒母耳是很民主的，神也非常民主。撒母耳后来就跟他们讲说，好，既然你要我为你们立王，那我首先告诉你们一样事情。什么事情呢？撒母耳告诉他们讲说，当你们立王的时候呢，这位王会让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会跟着马奔走在车前，你们的女儿要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你们的羊群也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但是以色列人仍然还是要求一个王治理他们。换句话讲说，在扫罗还没有成为他们王之前，撒母耳就已经告诉他们讲说，立王是没有好处的，因为他会怎么样？他会要你们为他赶车，你们的女儿要为他制造香膏，而且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但以色列人仍然要立王。从此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从神权管理就变成君王的管理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撒母耳早就已经告诉他们讲说，君王统治是有一定的危险的。同样我今天我要告诉你，本来掌权者都是有危险，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撒母耳已经告诉他们，但是他们仍然 和效力王。但同时的圣言告诉我们讲说，不要因为这些的王是不好的而否认了他们的权柄是来自于神。我们不要否认讲说他们的权柄是来自于神，因为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里面，他也告诉我们讲说，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金钱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如果君王都是好的话，保罗就不会告诉他们讲说你们要为君王祷告，使我们可以金钱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换句话讲说，他知道会有不平安的时候，所以你要祷告为着我们有平安的日子、平安的君王、好的君王而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圣经从来就没有要我们逃避这个事情。其实如果我们晓得教会历史的话，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早些教会历史，我在上主日学的时候我常常提醒各位的啊，现在我们常常可能因为我们美国赞成同性婚姻，我们就吓死得不得了。但是我告诉你们讲说，如果你看早期的教会历史，早期的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的福音不是在神权统治下所传递的，基督福音是在西罗的文化逼迫影响之下建立和传开的，在希腊的文化、在罗马政权下面所传开的。而在当时的希腊文化里面，希腊人认为同性恋的爱是唯一的性爱的方式，希腊人如此认为的。不但希腊人如此认为，他们也认为讲说同性恋的恋爱是可以持久、是纯洁的以及真正崇高的。罗马人更认为讲说性犯罪是好的，罗马也是一个性犯罪有名的国家城市。曾经有历史记载讲说，在当时的社会里面，许多有钱人为求得到一名男性的欢心而不惜付出相对现在3600美元 的价钱。3600美元可以买很多事情的，在当时他们为了寻找到一个好的男的伴侣，他们愿意付这样的金钱。而且在历史记载里面曾经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他说一名漂亮的男孩远比一座的农场的价值还高。弟兄姐妹，你要农场还是你要一位漂亮的男孩？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一名漂亮的男孩比一座农场价值更高。而在当时的政客里面，为了要拉票，甚至必须透过妓院来选择 来收集他们的选票。妓院呢，罗马人和希腊人都鼓励从容男人去嫖妓，认为这是这些的职业是合法的。但是你没有想过，弟兄姐妹们，福音是在什么时候传开的？在那个时候传开的，在那种淫乱动荡不安的社会里面，福音和神的救赎还不是一样走了一样不一样的道路。这是我们福音被传开的时候。而另外的历史里面，在主后的306年到337年里面，有位的君王叫做君士坦丁。在当时其实基督徒都是被逼迫的。在历史记载里面，曾经有位的君王对基督徒非常有好感，叫做君士坦丁。君士坦丁他对基督教好感，他当时发布了一个叫做米兰的议令，停止整个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逼害，停止他们，不让他们逼迫基督徒，而且给传道人有很大的津贴。传道人那个时候变成很富有，而基督教从本来一个受逼迫的宗教摇身变成为一个政治的利益者。为了好处，成千上万的异教徒都涌进教会成为光明的信徒，因为成为基督徒在当时有非常多的好处。表面看起来君士坦丁给了基督徒很多的平安，给了很多的享受，但是结果却害了当时的信徒，灵命的掉落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弟兄姐妹，我要问一个问题，从刚才我所分享的两个历史事件里面，你觉得是希罗文化逼迫底下的教会比较好，还是在君士坦丁友好统治底下牧师的津贴很高，我说我会比较好？你们想想，没有人可以知道的，神在掌管整个的历史。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今天我想要去 纠正我们的一些的误解。我长期的讲说，我们基督徒最大最大的误解就是我们很期望我们美国的总统会按着我们基督徒的概念去改变整个美国的社会，所以我们很被动的坐在这里，以为只要我们投票投到一个辅以基督教信仰的总统，他就会改变整个的社会。但是你要知道讲说，总统最大的责任是按着人民最大的利益去统治整个的美国，而不是按照我们基督徒的利益。他们的利益里面从来不是以改变人心或者是千人回转向神为他们最大的利益，而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利益。我们的利益是有冲突的。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讲说，我们基督徒要用政治的力量去建造地上的国度？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讲说，我们要用政治的手段和提案或是政治的立场来征服了整个的世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唯一能够征服人心改变人心是上帝的福音。保罗就告诉我们讲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改变社会不是从政治立场开始，改变社会是从我们传福音为开始。纵使世界反对我们的福音，但他不能反对我们所传的福音，这就是我们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有一群的使徒们，使徒们从来这一辈子当中也没有想过他们要反转整个的罗马帝国，没有的。但是没有想到，当使徒们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的福音却颠覆了整个罗马帝国。他们没有想要翻转罗马帝国，但没有想到当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的福音就自然而然的扭转了整个罗马帝国，是靠着福音的。所以这是为什么说神从来没有把刀剑的权柄给了教会，而神把刀剑的权柄却给了在世上的掌权者。如果我们看第三节到第四节，圣经告诉我们讲说，政府不是空空的被刀剑的，而这个刀剑的权柄本身它也是来自于神的。保罗在之前告诉我们一到二节，他说掌权者的权柄是来自于神，所以政府的功能是为了整个社会以及人民的利益，无论是基督徒无论是非基督徒，政府都应该为人民谋福利。而在第三节第四节，保罗又告诉我们讲说，政府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拥有刀剑的权柄。怎么拥有呢？怎么使用呢？保罗告诉我们讲说，掌权者要按着上帝的心意来使用刀剑的权柄，因为掌权者是神所委托在地上执行上帝公义的代表，所以他们在地上执行的公义的时候，就反映出在天上有一位公义良善的神。保罗才讲说他们是神的佣人。保罗讲说，做官的工作是以我们有益的，是深怨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政府应该是维持社会的秩序，用上帝所赐给他们的权柄惩罚罪恶，使人得到好处，让坏人因着刑罚而不敢做，这是本来的概念。所以保罗他似乎在跟当时的罗马基督徒讲说，其实按照本来的概念，按照旧约的概念里面，就是神的美意赐给他们刀剑，赐给他们刑罚的权柄，就是为了要让他们能够让社会彰显上帝的公义。如果我们看旧约的历史里面，当摩西预备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当他们要立王的时候，摩西曾经跟他们讲说，你们作为以色列的王到底要怎么做。他说，你们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你总要立耶和华你上帝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个人，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我要加添他的马匹，他也不可为自己立兵立兵妾是吗？兵妃，也不可为自己多及金银，他要降制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要平生永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上帝。 谨守遵行之立法书上的一切原理和条例。立法书上面所讲的就是公义和道德和正确的事情，你作为一个上帝的君王应该是要如此的。保罗跟他们讲说，你要做君王就要为自己抄一本立法书，时常默想上帝的话语。一个君王当被上帝的话语所管辖的时候，他一定是敬畏神，也晓得怎么样使用上帝的权柄。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各位，保罗在这里处理的不是掌权者乱用刀剑的问题，他不是要处理这个问题，他只是要告诉我们这个刀剑本来是来自于神，神给了君王。他不是要处理假如掌权者乱用刀剑那怎么办呢？虽然保罗没有处理，但不证明我们不需要去面对，也不证明圣经没有提到。如果我们看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假如政府没有保护社会以及人民的利益，也没有维持社会秩序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圣经里面其实是有讲的，我们至少可以从两段的经文来去思考这个问题。第一段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那里讲到，你们记得吗？当保罗把福音带到腓立比的时候，当地的人就起来攻击保罗，偷了他的衣裳，用棍打他，也把他们下在监狱里面。他们在网上敬拜神的时候，监狱的门打开。那弟兄姐妹们，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哎，神打开那门耶，你还不走吗？对不对？神迹耶，神打开那个门，你还不走？那保罗有没有走？保罗没走耶，为什么不走？因为那是按照罗马的政府里面，你走就是逃犯嘛，他不能走嘛。所以弟兄姐妹们，按照常理来讲说，如果神让门打开，他应该要离开，但是他没有。之后呢，保罗自己怎么样？保罗自己也责备当时的罗马人，讲说，他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面，这是不行的。保罗没有走，但是保罗也指着他们讲说，我是罗马人，你把我们打了，这是不对的，这是不行的。换句话讲说，保罗知道自己被诬告，被误打，罗马的政权没有正确的使用刀剑，但他还是顺服在罗马的律法之下。而在同时，他又指证他们，在指证他们的同时，保罗又带领了一些的人信主。保罗在里面就讲了一句话，就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被得救。你记得这段经文吗？保罗顺服罗马政府，保罗指证罗马政府，保罗也顺便，更重要就是他带领了当时的罗马精粹，他们信了主。所以弟兄姐妹们，看起来保罗在顺服和指证罗马政权的背后，他更看重什么？他更看重福音到底有没有被传开。换句话讲说，保罗把政权放在什么下面？保罗把真权放在基督的福音下面，真权不在福音上面，福音的下面是真权。保罗把福音看得比真权还更加重要。另外一个例子，如果我们看主耶稣基督，你们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自己也曾说过，他说自己是犹太人的王，而就是因为他说他自己是犹太人的王，他死在罗马帝国最残酷的刑具下面。我觉得可能你们不知道背景，是谁想耶稣死的？不是罗马人想耶稣死的，是犹太的祭司长、经学家、犹太人想耶稣基督死，但他们并没有罗马政府的权利去让耶稣死，因为按照宗教的立法，耶稣是不能够死刑的。他们不能够把耶稣钉死刑，他们只能够借着罗马帝国的政权去钉耶稣死刑。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概念，你们要搞清楚，不是罗马政府要耶稣死的，是犹太人因为想要耶稣死，但按照犹太人的宗教立法里面，他们没办法让耶稣死，他们只能够借着罗马帝国的政权想办法诬告成功，透过罗马的政权十字架把耶稣钉死在上面，因为他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所以这为什么说经学家和祭司长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 他们曾经讲说，如果你是以色列的王，你现在就从十字架上面下来吧。弟兄姐妹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主耶稣基督看起来是死在罗马的政权下面，但是你我都知道他并不是死在罗马的政权下面，他是为谁死？他是为了救赎世人的罪而甘愿走上去死，他并不是死在罗马的政权下面。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讲说，有位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位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怎么把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是透过他的死把平安带给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基督看起来默默无声的死，背后却带出来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他也把福音放在政权的上面。保罗把福音放在政权的上面，主耶稣基督把福音放在政权的上面。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应该是我们的概念，我们也应该要从福音的角度来去看待这世界的掌权者。不知道你们明不明白的是，我们应该用福音的角度来去看待这世界的掌权者。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在圣经里面，你从来没有看过基督徒或者是神叫基督徒推翻政权，没有的。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就出现在主前167年，当时的希腊亚历山大征服了巴勒斯坦地之后，在主前167年的时候，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你们都知道，那个希腊王，学了亚里士多的哲学，再把他的哲学透过希腊带到罗马帝国，就是那位亚历山大帝。当他征服了巴勒斯坦地的时候，他其实之后呢，他的王国就分裂了。在当时有一个王叫做塞琉古王，他接管亚历山大的王朝，可是因为他没有亚历山大这么强，他是一个暴君，他很讨厌犹太人，他也不喜欢犹太人只敬拜自己的独一真神，不敬拜希腊的神明，因为希腊的神明只要谁当王，谁就是王。他很生气他们，并强迫他们拜偶像。结果当时在背景里面有一个祭司叫做马加比的家族的祭司，他们看不过去，就带领了犹太人在主前167年的时候，他们起来抗争，跟这个的王打仗，一连串的打仗。祭司第一次拿刀剑就跟他们打仗，并且打赢了。他们成功的赶走了希腊人，重新的重夺耶路撒冷圣地，并且附近的控制权，成立了一个小的独立国家。那后来这个国家呢，后来这个家族自己本身也发生了许多的我们讲说内政改变冲突。后来没有想到呢，他们这个小国呢，后来马加比家族建立的这个以色列国也不见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从以色列人被掳的历史来看，是神兴起巴比伦去叫把以色列人被掳过去，让他们知道讲说他们的希望在神的身上。你从这个角度你再去看这个马加比家族带领一群的人去和希腊人当时去这个战争，你真的很难讲说这是不是神所要的。从来没有出现过明显的例子讲说基督徒要推翻政权的，虽然没有，但是也不表示讲说我们基督徒在面对一些不对的政权上面，我们要选择放弃我们的想法。你们听清楚哦，虽然没有推翻，但是也不证明讲说我们基督徒放弃我们表述我们福音的声音。因为在历史里面，我们也看见马丁路德金和马丁路德都是在那一个的时期，在特别的时期里面，从一个不同的方法里面带领了宗教和社会的改革。你们都知道吗？马丁路德，马丁路德金里面也知道，都做了不一样的事情。所以从原则上来讲说，我相信我们基督徒是可以透过和平以及符合圣经真理的方法来表达我们的诉求，来成为美国社会的良心。我相信我们要做的，我们要和平公义的在美国的社会表述我们的良心。但是呢，当我们在表达我们诉求的时候呢，我们要有正确的 公民抗命的概念。换句话讲说，我们要对我们认为不公义的立法，我们要认为对我们不公义的体制，我们进行很严谨，我们要进行很公平，我们要进行很和平的看待。这和我们现在所流行的游戒示威是不一样的问题。我常常发现到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们很流行游行示威。我不是讲说游行示威不好，但是我发现到讲说游行示威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基督徒在游行表达立场的时候呢，通常我们立场是不统一的，不统一也不一致也不合理，而且加上后来媒体的渲染，加上 Facebook 的渲染，我们本来很单纯的只是想游行走走表达立场，我们从来也没有想过细节的一致的深入的表达立场的时候，后来媒体把我们的游行放大之后，我们才发现啊，原来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并没有想得很深入，而在这个时候我们不但失去见证，而外邦人也不知道到底我们基督徒是怎么想的。你去注意一下，我不反对游行，但我更希望的是我们到底要怎么一致性的跟细节的去表达我们的真理，表达我们的立场，这才是更重要的。如果我们看圣经，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看过说很少靠人多和大声宣扬真理来使神得胜的，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长的时候靠着群众压力的，有些时候不一定是正面的事情，比如说以色列人向神抱怨我们吃不饱，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包括以及在新约里面有人大声呐喊要钉耶稣上十字架，你们看到这些例子吗？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政治的立场里面，在神权统治里面，在人权统治里面，特别在人权统治里面，本来政治就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人是相对的，但是神却是绝对的。主耶稣自己也告诉我们讲说，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要归上帝，那是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里的，你们正要怕他。所以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耶稣自己也告诉我们讲说，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换句话讲说，基督徒本来就应该要知道讲说，当世界的国度快要结束，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当上帝的国要来到却还没有来到的时候，在地上当我们盼望上帝国度来的同时，我们又要在地上，我们要尽公民的责任的时候，本来我们就活在一种的张力里面。我们一方面我们盼望圣人国马上要来到，一方面我们又知道讲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要面对许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直到基督再来。这本来就是圣经的教导，他教导我们在这个张力里面，我们要去正面的去期望耶稣基督的到来，因为最后我们基督终必得胜，而我们仍然是活在这个已然未然的世界里面，来了但却还没有来到。所以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今天我们在思考地上政府这个权柄的时候，我想给各位另外一个角度。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讲说，其实教会也是有管理的权柄的。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念到有个经文讲说，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必在他们当中。其实那段经文里面上下文讲的是教会纪律的权柄。什么叫做教会纪律的权柄呢？换句话讲说，教会在收录各位成为我们教会会员的时候，我们都会要对你们教会弟兄姐妹的生命负上责任。当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些时候，当我们做出一些不讨神所喜的事情，我们其实作为教会的一分子，我们应该要去警告，要去警戒，或者是相对的，我们要去透过一些的形式来去帮助弟兄姐妹审查自己。最普通的做法就是我们停止生产，这个是我们教会的权柄。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这个事情很少发生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也很少去处理这样的问题。我们很少去处理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讲说，当我们在进行这些纪律权柄的时候，不证明 你们的生命就会改变。我们可以停止你们不要去生产三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甚至是一年，但不证明讲说我们停止你们去生产之后，各位就会生命改变、回转向神。因为我们从来就不知道讲说这些的形式会不会带来各位的生命改变，因为真正能够让我们生命改变的是基督的福音。同样的，我要用这个角度来让大家去思考，我们现在我们所活在这个时代里面，神要求我们不是用一个形式表述来去改变整个的社会，神要我们用福音去改变这个社会。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以然未然的世界里面，当我们知道世界不公平的时候，我们仍然还能够对福音有盼望，用基督福音来去改变我们周遭的世界。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来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你再次的赐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敏锐的心。主啊，我们知道讲说，主啊，在这个降临节的时候，我们要思考你的降生。主啊，你的降生就是为了要收拾遗害，救赎我们的生命。主啊，从表面来讲说，主啊，似乎我们看到主啊，早期的犹太人好像得胜了，他们成功了，主啊，把你钉在十字架上面。主啊，看似起来，主啊，你是因为背负犹太人的王而死在罗马的政权下面，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主啊，并不是如此。你是为了你的福音，你是为了救赎我们，主啊，你是为了当当那政权，你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主啊，你应许把那世上的平安，把那天上属灵的福分，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主啊，你都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当我们在看现今的时代的时候，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依靠政权去争取我们的平安，不能够依靠政治的利益或者是政治的立法来去带给我们基督徒好处，但是我们知道，主啊，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之外。主啊，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让我们定睛仰望在你的世上。主啊，让我们看到讲说，主啊，在这个时代里面，在这个悖逆的时代里面，真是我们基督徒能够为主你传福音的好时刻，让在这个异能的文化里面，我们向世上人传递你的福音，让这个背向你的文化里面，我们让社会的各个层次的人都能够听到，主啊，你是爱世上的每一个人，并且主啊，你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也期盼主啊，你的福音能够颠覆这里每一个人。主啊，改变社会从我们传递福音开始，改变社会从改变人的生命开始，改变人的生命之前，你先赐给我们胆量，靠着基督的福音，让我们能够传道，以及能够使人信道。主啊，因为信道是从听道而来，而听到信道却是基督的话而来。你把你的话语，这么宝贵的话语，主啊，透过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熟悉你的话语，阅读你的话语，珍惜你的话语，也能够活出你的话语，使得我们每个教会能够成为世上这个社会的良心，而借主啊，众人能够从我们生命当中知道，主啊，我们就是你的门徒。求主你赐福引导带领垂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祷告赞美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门。